接下来的课程由胡柏敬讲师为我们演说 SQL Server 2014执行计划与资料分布统计，让我们掌声欢迎。
OK， 各位早。这门课除了这个题目 SQL 2014是新的之外，其他都是旧的。OK， 那不过很高兴在早上第一堂，然后其实这不是在讲新技术，我相信来的人都是比较 DBA 的，所以感觉起来大家面孔比较熟，然后见过比较多，所以现在是满屋子，大概全台湾的 DBA 都来了。OK， 那我现在一刚开始，当你今天在熟悉 SQL Server 的时候，你都要下了T-SQL 语法。那他接着他从 TDS 收到了这一个命令，然后他来 passing 你的语法，看是不正确，然后看你的语义，希望能够分析出你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找寻最佳执行计划。那随着 SQL Engine 其实越来越厉害，它可以做的越来越多，所以我今天早上在公车上就想说，那我来搞一个超大的语法，看看会跑出个什么状况，所以我就疯狂的去 Union Join， 然后跑出一个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边可以有大大小小，然后可以在这边那 SQL Server 也都会帮你做，所以换句话说，你有多厉害去组，它就可以做多大的，它就可以做出多大多复杂的执行计划。这个在以往，我记得我在 7.0 的时候，还会被长度卡住，就这个 SQL 语法，它不能超过多少byte， 超过多少 byte 它放弃。那我今天早上就努力想要把它撑爆。但看起来卡比的手都断了，我还是没有把它撑爆。但是这其实反过来是，如果这种语法效能不好怎么办？效能不好当然只能放弃。那一般而言，像我们以前在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sum rule， 就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不要 join 超过四个。那我相信现在那是我在 7.0 的时候做的。那现在大概我相信七八个也蛮多的。那我们其实一般超过，比如说你用 join union， 你可以无限的组到无限大。那最好你把部分的就能够去 select， 先 into 到 timetable 拆开来，你才能够在局部的内容里面先找这个执行计划跟它的效能。那知道这一整个凑在一起的 bottleneck 在哪里。再跟下一组，比如说你原来有10个 table join， 你跟拆成，比如说8个、2个，然后一个放在你的 timetable 里面，然后再去跟剩下的那一个 join。那你拆开来之后，你比较能够知道它每一段做的 bottleneck， 那以及其实你才比较容易分析它用的 IO、用的 CPU 的动作。OK， 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在美国听演讲的时候。那个做这种引擎的人就讲说，做一个好的执行计划，找一个好的执行计划，比把火箭送上月球还困难。所以你可以想见，刚刚那样子，它 SQL Server 其实只是尽力找，但是是不是最佳的，不一定了。OK， 那我们实际上刚刚已经给各位看了一下图形化呈现执行计划。那这一般来说，你在呈现执行计划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边一个简单的执行计划。你一般会有执行前或执行后执行计划，所以你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这里是呈现你的执行前，这里是呈现你的执行后。那如果你要去呈现执行后执行计划，你就等于直接把这点选下来之后呢再执行。那这时候你会呈现执行后执行计划。看执行后执行计划跟看执行前执行计划，各位会喜欢看哪里？对，我知道你会喜欢看执行后，这个不知道。我说，执行后看了你会喜欢跟执行前比哪里？什么 ？Estimate role， 它的估计值跟实际值啊，这个我又忘了解释，这跟昨天前天是一样的。两本2008的 T-SQL 书，但 T-SQL 改变不大。然后两个夜光灯， 然后两个 SQL 208一日营的课，这个比较奇怪，依然还是可能要请你，如果有拿到的话，那个里面上课卷可能要请微软说明一下。
他里面卷拿掉了。
卷拿掉了。第一次上课说要请微软解释一下，看来比较难解释。所以这里面可用的大概我们据我们的可靠的回报，我今天没有拆开了，所以他没有把那一 G 的 USB 拿掉吧？
没有。
没有。所以这个。
还有说明手册。
那这一 G 的，所以你拿过一 G USB。那这里面有这个大盒子里面有一个保温杯，那这边有两件 L 的衣服，这个 T 恤，一件 L 的外套，还有一个笔座。OK， 那刚刚我们的 SMRO 可以请自己上来看选要哪一个。这里我们一般会立刻看一件什么事情，会看它的实际资料列跟估计资料列会不会差异很大。很错。实际资料列跟估计资料列如果差别很大的话，那代表说你的统计，一个是你的统计有问题，你可能要更新统计。那另外一个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你有太多的 loop， 所以它会要当你看你的统计资讯，你看到你有 scan 多少次或 seek 多少次，其实它是要去乘，就是每一次它在评估说做这一次搜寻的时候呢，它需要有100列，然后呢它 scan 了100次，所以那实际上是100乘100，所以那可能需要10000 row。 可是呢它如果估计有误差的话，这一层就放大了。然后如果你在多颗 CPU， 多颗 CPU 要乘每一颗 CPU 做出来的，所以加总每一颗 CPU 做出来那个误差会放大。所以你通常你如果是有重复执行的一个子 prime，就是它里面某一段，那再加上你的平行运算的话，你的这个估计值会差异比较大。那估计跟实际差异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这条线越粗，这条线越粗代表资料量越大。那其实我们一般在找执行计划 bottleneck 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这个粗线能够迅速变成细线，就我们希望最终出来的资料不要是非常多，我们希望出资料库的还给 client 端的内容尽量是越少越好，因为你出去要经过网路，要经过 SQL Server 的 Output Buffer， 要经过 OLEDB ODBC 的 Input Buffer， 所以当你今天要把这些资料要这样送出去的时候，其实是两方都有 effort， 再加上网路有 effort， 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大资料不要出资料库，大资料不要出资料库，也就是最后这边资料量当然越少越好。那我们希望在越前端把这个粗线变细线越好，因为你今天在越往下走的时候，就代表说你有越多的资料在这中间过程中要经过运算。OK， 那你如果你要呈现这个资料内容上面，你可以直接透过 SQL Server， 当然比较 friendly 的就是你直接透过像这样子的语法来看，那这样子的方式来看，以及透过属性，你透过任何一个运算子，那你点选运算子的时候，你在右边其实可以看到真正的细节。但是你有可能说你今天工具上你看不到，比如说你是个 console 的程式，那你如果你今天要看的话，你有几种方式可以来呈现。比如说你去 set show plan all， 它等于把刚刚的统计资讯加上执行计划帮你呈现在你的相关的这个传回来的资料集里面。那如果说你这样做一些判读，或者你想要用一些程式引用的话，你可以直接 show plan on， show plan all on 来看这一个内容。但是这一个是执行前，所以它所有的这个设定其实都有执行前跟执行后的差异。所以 show plan all on 是执行前，换句话说它就不执行这一句话了。那如果你是下面是show statistic profile on， 那就变执行后。所以你如果在这边选择这个 on 的时候呢，你看不到这个执行结果。可是反过来，你如果是直接选择这一个 show set statistic profile on 的话，那你就会看到执行结果，以及看到执行后的执行统计。所以它会有像这样的执行内容。那我的执行计划我先不用 show。所以假设我今天在后边，我来秀这一个statistic profile on， 然后当你今天在执行的内容上面，我们的 资料集在下方。那你会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是执行后的执行计划跟统计的内容。OK， 所以你都会有两组的设定来看。所以假设我今天再把这一个 off 掉。那你如果说你今天希望说在呈现上面只是很简单的，这是早期的呈现，我只单纯只秀执行计划，不秀统计。所以那在这边的话也是执行前，所以他告诉你一个执行计划的执行方式，但是没有像刚刚的估计统计值。OK， 那你可以来秀执行前的执行计划，所以你今天可以在直接用 XML 来呈现，因为我们实际上下方的这一段我们在秀执行计划，你在存档的时候就是一份 XML， 也就是这样子呈现执行前执行计划的 XML。所以你在这边点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帮你用执行计划的方式来呈现，那只是你希望回传的根本就是它原来的 XML，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XML 可以拿回来。所以假设我今天再把这一个我希望秀的是执行后的执行计划搭配 XML， 也就是刚刚等于在秀这一个执行计划的 XML 是这一个，那我现在秀 statistical XML 等于是后面这一个 ，OK？ 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再把执行后的执行计划搭配 XML 一起传回来。所以这样的话，你等于是有你执行后的 XML、执行后的执行计划 ，OK？ 所以你都可以透过设定，可以抓回执行前执行计划或执行后执行计划，可以抓到这些相关内容。那以及如果你有 cache plan。你今天在这每一次执行的时候 ，SQL Server 找到最佳执行计划之后，最后都会建立执行计划 quatch。所以你如果要去看你的执行计划 quatch， 你要去看你的执行计划 quatch 的话，你可以透过DMV 跟 DMF 来去取得这一个内容。所以你从你的cache plan 的 DMV 上面，然后你透过这一个DMF 它的 query plan 的这一个函数。然后你抓它的 text 类似什么样的内容，那你也可以直接抓到这一个执行计划，因为我们的程式执行很久了，它里面快取了很多的执行计划，所以它变成是like 这样语法，当然会比较慢。那所以它在找我这台 SQL Server 里面有的，那在这里的话，你可以抓到后来它的执行计划，所以那你也可以直接抓回来它的相关的这些内容。那你直接点选上来，你可以看到这边只有 estimate， 只有估计资料列。它没有实体资料页，所以这是执行前执行计划 ，OK？ 所以那你可以直接抓到这些相关的执行计划内容 ，OK？ 所以我们刚刚大概很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说你有几种方式可以取得执行计划，以及你可以取回来直接存起来 ，OK？ 你今天如果你想要把它的执行计划拿下来研究的话，你今天在这里你在看执行计划的时候。像我们刚刚讲说，你要呈现执行前执行计划、执行后执行计划。但你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呢，其实你都可以直接的存档，这里面你可以直接另存。那另存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一个 file， 其实它就是这个 XML。当然，你也可以直接从profile 或者是直接去设定 SQL Trace， 要它去存某一句话的执行计划。那也可以直接另存新档，所以你从 performance 的这一个项目下，你可以直接去选择要把某个执行计划，当它这句话发生的时候，把它执行计划存下来。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取得到这个执行计划，好让你在日后做分析的时候，你可以去分析这个内容。那这执行计划要怎么看呢？当你取到这执行计划的时候。OK， 执行计划一般是由左到右代表它的执行流程，在最左边呢代表那个语法，然后这语法你如果点选它的话，其实它会告诉你说这个语法所耗的 effort，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看的话，你可以直接点这边，然后你可以来看这个属性，所以那你可以去看说它今天在执行计划它的成本，这里面其实通常是如果你有一个小的这一个弹出来的窗的话，那这个是他认定比较重要要呈现的，所以那这边你可以看，那执行计划快取大小，它所耗的资源，这也是我们一般会建议各位尽量不要用ad hoc 主语法的方式，因为你可以看刚刚这么简单的一个语法， 它就要耗了16K 的内容。那通常你今天如果去看你的memory 的分布统计，你从 DMV 去看的话，你如果喜欢用 AHOC 语法的话，你通常你可以看到你的执行计划快取的大小。那一般而言，我们都可能是几 G 到甚至上很大的一个 memory 都被耗在快取 AHOC 的 memory 上面。OK， 那如果你是耗在 AHOC memory 哈，耗在这种 AHOC 的 statement 用 memory 去存，其实代表一个是耗你的 memory 去存，一个是代表耗你的 CPU 去找。OK， 所以如果你今天从记忆体分布统计看到你有非常大的 AHOC 的 SQL 的cache plan 的话，那这时候其实你可能会考虑说你是不是要一个是在你前端写语法的时候用 command 搭配 parameter， 那这 command 跟 parameter 分开的时候 command 就可以被快取，当成可 reuse 的执行计划。那另外一个就是该采用 stop procedure， 那尽量不要把 command 跟 parameter 全部凑在一起。OK， 所以我们由左到右是我们的执行逻辑，然后我们的由右到左是我们的资料传递逻辑，资料传递的方式就是多少笔资料经过这个 operator 再往下传。那我们在整个的运作上面上，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SQL Server 2012之后呢，它的执行模式才会 batch 模式，代表说它今天一 batch 可能抓个几千笔记录，但是在之前其实绝大部分的 operator 都是 raw 模式。batch 模式的话，其实你可以看也是用在 column store index 上面。那 raw 模式的话，就代表说它每次在执行这个商业逻辑跟这边要的时候呢，每次这边跟这边要，也就是这边跟这边要，再跟这边要，然后这边传一笔回来，所以它会变成是用 raw 模式的方式这边需要往这边要一笔，然后这边传一笔，这边要一笔，这边传一笔。OK， 所以在2012的 Column Store Index， 它为什么在处理大量资料的时候，因为高度压缩省 IO， 另外一个也是采用 batch 模式，在 operator 之间的沟通可以减少，那它可以一次可以处理大量的资料。OK， 那你如果还看到这种小的 icon 出现的话，当然这就是平行运算。其实平行运算的话，各位也要小心了。不是代表说你平行运算就一定好。你如果说你今天是很多人同时存取的话，那你的平行运算可能会导致你的 CPU 其实都忙在某一个人的状况上。所以我们最近其实常常发生到一些状况，就是说他今天是采用大量平行运算，所以他每次出来的时候呢，有16颗 CPU， 它就16颗 CPU 一起用。可是你知道前面可能有个几十个人都一起在下命令，那这时候16颗 CPU 全为这个人做，全为这个人做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你的哪一项等待会非常严重。随便，有任何人要讲吗？没人敢说。我相信我满屋子里面三分之二都是 DBA。平行运算非常大量的时候，你通常会看到什么样的等待非常大的时候，你会降低平行运算数？没错，你如果你在SysDMOS Wait States 的这一个它的 Dynamic Management View 里面，如果看到大量的 C x Pack 的话，其实代表说你的机器大部分都是 CPU 互等。这我最常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平行运算不见得是好事，平行运算可以让一个人变快。但是呢，如果很多人同时来存取的话呢，那他的 effort 彼此互等的 effort 会大过帮你在一个人快速传回来的好处。OK，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般会把平行运算降低。那你可能会去设你的 SP config， 把它从原来像我一般建议以后，你可能4跟8了不起了。可是呢，你如果原来是16颗 CPU， 它会真的把你16颗都一起拿去用。这时候呢，有些 CPU 处理资料量大，有些 CPU 处理资料量小。那导致的结果就是CPU 互等非常严重，那其他的人也通常在那边等，因为你一群的 CPU 没有办法为多人同时来做。所以那你又看到 C pack 大的话，一个是去设 SP config 你的 maximum parallelism 去把它降下来，一个是你去直接在这一句话上面直接指定你的 option max DOP 啊，指定可以用几颗 CPU。 可这里面其实我们通常发现比较麻烦的，这通常都是在 BI 的系统上面，因为 BI 系统上面其实你的 BI 前端像在可能2天前3天前 有一家公司希望我远端用Terminal 进去帮他看，然后他的那个执行计划一打开超大的，我说可不可以帮我让我抓回来做标本今天用，结果他不允许，害我今天早上只好自己掰一个超大的语法。那这种BI 的 engine， 像他们用 Cognos， 那我们一般用 Analysis， 其实都一样，他很容易就会去组一个超大的语法过来，然后呢，他又不会在后边去帮你加 Option DOP。Option Max DOP 的数量，那这时候你只能去设你的 SP Config 去降低它的平行运算，否则的话它一个语法就耗掉，因为他们其实用超大的 CPU， 就超多的 CPU 的 server， 这其实是非常多的 CPU 通通都卡在那里，在那边等待，所以平行运算看到的时候不要太高兴了，通常是找不到好执行计划才只好用平行运算执行计划。OK， 所以我们刚一开始有看实际执行计划跟估计执行计划。那实际执行计划是你真的 run 完之后，然后呢，他去看你的这些 role。但是实际执行计划它正在呈现上面，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叫成本。很多朋友其实还蛮执着在这个成本上面，每次都问我这成本是什么意思啊？你会看到，它如果是实际执行计划，我们直接 run 完，让它呈现执行后执行计划。你会看到它实际执行计划上面，它会告诉你说，实际的资料列数，以及根据统计，它根据统计估计出来的资料列数目。那如果这一个很接近，代表你的统计对的，也代表这执行计划大概没有做错。可是呢，你会看到这一整段。上面他都有强调，它是估计的成本，所以这成本有什么意义？在实际执行计划上还是估计的成本。然后微软的人讲说，这估计成本呢，你在什么时候有意义呢？就是你在好像2005年还是2004年的时候，在微软某个工程师的那一台 PC 上面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当初在写那个 algorithm 的时候，是用他那时候的硬体。OK， 我现在就算拿那一台硬体，这个估计的成本还是没有很大的意义哦。为什么？因为它在你实际上说我估计要用这些 CPU， 那请问你 CPU 能不能全部给它用？我估计要用这些 IO 数，那有可能，但是这个 IO 实际上花的时间是不是是这个时间？我今天这个硬碟跟那个硬碟，我一个 SSD 跟一个传统硬碟，我同样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都是估计时间。这个单位是时间，所以你说我今天在 SSD 硬碟上面存取100个 page， 跟我今天在传统硬碟上存取100个 page， 其实 page 一定都是8个 page 的单位了，所以我应该要是8的倍数才对。所以我今天存取这么多的一个 page 数的时候，是不是时间会一样？我现在这估计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哦，因为你今天实体硬体差别实在太大。所以呢，这个意义在哪？这只有在相对比较的意义上面。就我这个 operator， 我今天是有这一个做这么多的 page IO 存取，我有这么多的 CPU 的运算，所以我估计它是这一个second。但事实上，当然这实际上真的在 run 的时候呢，它只有相对于另外一个 operator， 那它的 second。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在看它底下的相对大小。我们基本上是去看它底下的相对大小，可是相对大小是不是真的很有意义呢？这里面其实通常大家会被误判，就是这里面如果呼叫了 function， 那个 function 会被 call， 比如说你今天在 select function 括号 column， 那或者是这个每次讲我都喜欢要强调一遍，虽然这个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非常多，但还是想要强调一遍这种简单但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假设我今天 function column， 然后 from 这一个 function， 然后这种where 你的 function， 然后你的 column 等于 function 的 input。 OK，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有比如说 function 1234， 请问在这里面最耗资源的是哪一个？最后一个不是， 三第三，但是你刚才已经有一个，你可以再拿一个回去送人吧。我们不过哎、欸，你还是先上来拿一下吧，不然到时候你可能又是这样，最后这个上次都没发出去的。OK， 三是最耗时的，为什么 ？iPhone 三是最糟的，因为它会让你的 index 失效，它一定要 scan。所以你 table 如果100万笔，它一定要扣100万次 ，OK。所以三是最糟的，次糟是哪一个？讲出来就有可能上来，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不太好，所以都没人想讲。四不是四，我跟你讲四，不是二，也不是，那只剩一个了。OK， 次糟是一啊。其实我要讲的 FN3 认定它很糟的大部分都有这个认知啊， FN1 认定它很糟的比较少。那你从执行计划，我刚刚为什么执行计划特别要讲这件事？执行计划也看不出 FN1 很糟，为什么？因为执行计划会只评估一次，你这 FN1 会扣多少次？你会有条件符合，假设100万笔会有条件有符合10000笔的话 ，FN1 就扣10000次。可是呢，在你执行计划分布统计上面，它只统计一次，所以你会觉得说，哎，这个看起来 effort 很小啊。可是 effort 很小要放大10000倍啊。但是你从执行计划通常都会漏掉这一件事情 ，OK？ 那你在风险呼叫的时候，其实 SQL Server 还是要做 stack 进 stack 出的这些CPU 移转的各式各样的行为，风险都是耗 effort 的。OK， 所以你今天就算风险写的很简单，扣个10000次 effort 还是很大。OK， 所以显然这个是从执行计划上通常会漏看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虽然你刚刚在这边看的时候，它可能你在扣方形上面的时候，它秀的那一段相对的比例很小，但事实上呢，可能不代表真正比例很小，因为你把它放大10000倍，你也不知道怎么评估。OK， 所以在执行计划上，我们一开始刚刚先解释，我们资料是从右到左的，所以我们通常会希望从右到左的那个线越快变细越好，所以这是一般我们可能会要去尝试要 tune 它的动作。那在整体的执行计划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一个去检视执行计划的一些比较动作，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的来看一下使用执行计划。所以假设我今天这个是最简单的，我们一般看到就是它是一个 scan， 所以它告诉你说它今天是扫描，扫描的意思是什么？是举手讲吧？
就是它那个索引全部扫过一遍。
索引全部扫过一遍。对哦，但是可以讲得更仔细一点嘛。其实刚讲没有错了，索引全部扫过一遍，但是我们一般讲索引有 leaf level 跟 non leaf level， 所以 scan 的话其实就把你的这个 leaf level 的相关资料就全部，反正全部扫过。那这个 class index scan 其实就在扫什么？那你刚刚可以上来拿一下。class index 等于在扫什么？就等于 table scan， 对，所以很多人看到有一个索引的这个图案，就觉得说，哎，太好了，它不是画那个 table scan 的图案，其实就是 table scan， 所以不要太高兴，不要看到索引就觉得这个执行计划比较好，因为 class index 跟 table 根本同一件事情了。OK， 你今天是 class index 就不是 heap， 是 heap 就不是 class index。OK， 所以那你今天在这边执行的时候呢，另外一种我们常看到的执行计划，OK， 那我们另外常看到的一种执行计划就是像这样子哦，会有一个 join algorithm。 所以当你今天在 join algorithm 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等一下来探讨的就是这些演算法，这些 operator。 那 hash 的话其实就是你今天上方的这一个去建 hash bucket， 然后一个个去 try 下方，只要一看到 hash 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有个中介 table 跑出来，所以一看到 hash 的时候就会有个 work table。 所以当你今天一看到有 worktable 的时候，其实就代表你的 TempDB 要用到了，就代表你 TempDB 会有 IO 了。OK， 所以在我们一般使用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会要开始去了解这些 algorithm， 然后呢，你可能去算，你一般会搭配的就会用。那我们一般在分析执行计划的时候，就会利用这两个来开始分析哦。所以你就要来看说，好，那我今天实际上我所耗的 IO 是多少？我在执行的时候，我所耗的 IO 多少？那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解释什么叫扫描技术，什么叫这些读取的动作。然后呢，你的 CPU 会耗多少？那你可以直接来试一下说，那我现在原来是inner join， 我要它 next loop。所以我强迫他刚刚从 hash join 换成 next loop join， 那这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执行方式哦。next loop hash join 是上方的每一笔记录去算一个 bucket， 然后呢下方的就全部扫一遍，属于那个 bucket 的就直接放进去哦，那就一样 hash 结果的就放在一起。那 next loop join 呢是上边的 table scan， 下方的执行 seek。可是呢，我现在这边没办法执行 seek， 因为 seek 通常在那个 join 的栏位上面必须要有索引，所以上方 scan， 下方 seek。那这上方通常做一次，就是你今天符合上方的记录笔数，像我们像223，我们有223笔在上方，就代表下方要223次的扫描，所以你就会去看到说这边实际的执行的次数。所以那你会看到因为它这边是一个 scan， 所以它没有执行次数，执行数目它还是一哦。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所以那你会看到说，因为它利用 quatch， 所以它是放在这边来做223次的扫描搜寻。因为你如果看到，你只要看到这个缓冲多工的话，这就代表另外一个 work table 会出现。缓冲多工一样是在TempDB 上面去建 table 来 quatch， OK， 所以它会到这边来去存取。我们等一下会特别再讲，凡是看到刚刚的你如果你看到两个，一个看到缓冲多工，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解释这个，就代表说你效能可能会受限于这一个 operator。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刚刚看的 hash， 也代表说你没有好的索引。OK， 那今天在这边使用上面的时候呢，其实。这边缓冲多工是把这边资料先暂存到这边来，然后呢，这边每一次做就到下面要每一次扫一次了，所以你会看到上面一笔，下边就做一次，所以下边重复执行了223次。那通常在下边重复执行的话，就是导致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它要 scan 它的数目。不过因为这个是缓冲多工，我们等一下实际上来看真的去。用 index seek 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扫描技术是多少次。那像这个缓冲多工的话，它也产生了 work table， OK。但是刚刚这是用我强迫要他做的，因为我强迫要他做，他其实不希望要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在上面你可以看到他浪费了更多的时间， OK。我们刚刚的执行时间没有这么久，那这证明了 SQL Server 还算聪明，没有强迫一定要用哪种做法， OK。这个在 SQL 7的时候只有Loop join， next loop join， SQL 2000之后才变成三种 join algorithm， 所以这也代表各位升级 SQL Server 的好处。OK， 那我们来讨论这几个运算值，通常这几个运算值是在你的执行计划上面比较耗资源的运算值，所以我们要个别解释这几个运算值在干嘛。但是是不是一定有解？其实我一刚开始故意给各位看一个超大的语法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不见得有解，因为你今天真的进去的时候，你其实很难去改变这全部，所以我才会跟一开始就先前强调，因为我们开始强调的时候这边只做了大概一半，现在居然做满了，这代表执行计划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代表真的有大量的 DBA 来了吗？需求，OK。我 我刚一开始就讲说，你不一定真的能调，因为你的语法如果真的写得太大太复杂的话，你就算知道用了这几个运算子，你可能也改不了。因为我们通常要改它，会要怎么改？你看到这几个运算子，你知道说啊，那我可能要改写语法，但是呢，这个要你要改的时候，你会什么？你会想要从哪些方向去改它？其实很好猜了，我相信你们日常每天都这么做，只是大家不好意思说，随便乱猜，反正说都对嘛。建 index 没有错，所以可以上来哪里？还有没有其他的？资料量最小的步骤去做什么？
比如说那个查询的时候，到最后的，如果可以不那个不做就不做啊。如果那个比如说像排序的话，它、如果是到最后结果的时候，可以在最后结果的时候做的话，再做这样子。
OK， 这没问题哦。你可以拿来，这通常是改写语法，其实两个，一个建 index， 是改写语法。那通常你找外部顾问，比如找我去，通常是建 index， 因为改写语法有可能导致资料错了。那所以改写语法的话，通常会变成是各位要自己来尝试做这件事情。那比如说像刚刚讲的你 group by 的时候，不要 group by 死栏，因为你建 group by 城市国家，这个城市一定在这个国家， group by 的话只等于是 group by 的城市，不用 group by 国家。可是 SQL Server 怎么会知道说这城市跟国家有必然关系？所以他不敢这样确定，他就要两栏一起 sorting， 然后两栏再一起去分，就是 segment 把它拆开来。OK， 那所以你可以先去把它 group by 城市之后，再 join select 国家城市来 join， 让它 group by 少一点。OK， 那 group by 会用到这边的 hash 杂凑，或者是你如果 order by 原来是好的话，它就直接做 segment 做 streaming 的 group by， 会有两种 group by 的演算法。但是你如果看到杂凑的 group by 的话，其实通常就代表说你没有好的顺序。OK。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几个还有另外一个 scan， 刚刚一开始大家看到的。OK， 查阅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呢。通常你有 index 就会来做查阅动作，就是你的 select column 没有被 index cover， 你通常就会有查阅。你 select A 栏 from table where B 栏，你建了一个 index 包含就是 create index， 然后 on B。include A， 这时候呢，你 index cover 了你整个 table 要的内容，整句语法要的内容。我再讲一遍，我们现在讲话你要变成想象写什么了。比如说 select A 栏 from table where B 栏，你就会 create 一个 index on 这一个 B 栏 include A 栏。这时候我们一般叫 cover index， 这个 index 完全 cover 了你这句话，这时候不需要查阅，不需要回去。另外一个结构去找资料，但是呢，你如果说你今天是select 你今天的 A 栏 from table where B 栏，你 create index 在 B 栏，那这时候呢，他就要去查阅，去 table 查阅 A 栏 ，OK， 所以查阅是一个非常常看到的事情，但是我们比较怕的是什么？是大量重复的查阅，所以。你今天在你如果你另外一个 table 结构是从你索引的话，其实它就透过从你索引去查。那如果是你的table 是就在我们刚才讲你的 index 没有 cover 你这一个栏位，所以导致你会需要回去查阅，去另外一个结构查阅。那查阅记录很多的话，通常效率就不好。OK， 所以我们这边开始来看这几个。OK， 抱歉，我们现在要讲得很快了。OK， 所以那所以我先启动实例子。那我这边的语法其实我有大量写在这上面了。那到时候事后各位你也都可以 copy 这些 sample code 跟拿去。那 sample code 先讲一下，是我故意要营造 sample data， 因为资料量的量会决定它要用什么样执行计划，所以我有先去营造一个量。的内容在上面，然后再来去建立这样子的内容。所以你各位，你如果 call 这个 sample 回去，你想要 run 一遍来看看这相关内容的话，你要先在 AdventureWorks 的 DB 里面先营造一个有量的 table。所以我营造了几千万笔记录， 好让他因为大资料量，他才决定好好去找执行计划。如果资料量很小，还 SQL Server 随便找个执行计划就执行了，因为找执行计划本身都耗 CPU， 所以他不会好好找。OK， 所以故意来做一个比较大的内容。所以假设我先把这个资料塞进去的时候，所以假设我先在这边再 create 一个 index， OK， 我这边故意建了一个 timetable， 那这个 timetable 呢，我塞了一些资料进去，然后 go 15次，所以它有些资料在里面。那我故意在这个 timetable 上面建了一个index， 所以我现在来查询的时候呢，那你就可以看到说它会去raw ID 查询，因为我现在没有 class index， 所以那你会看到 raw ID 查询。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这里查询的内容上面，那我的 C2 栏位不包含全部的 table column 嘛，所以自然它就会要去table 本身来找。那它通常秀的执行计划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它秀的执行计划就会变成是我上面一笔，然后就到下面 raw ID 去查一下，那我搜寻符合的就到下面来找。但是这里面我是故意符合只有一笔，你如果说你今天符合的是1000笔，那这边 raw ID 就会变成是它要回去loop 1000次的一个动作。OK， 那raw ID 是因为你没有 class index， 那如果你这里有 class index 的话，那这里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只是他今天回去找的时候，他把它秀成说他今天回去去找索引件。 OK， 那这种都是在我的 index 找到一笔，然后去另外一个结构里面去找。 OK， 那这是基本的动作。那我们现在来直接来看一下，那这边简单的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说，我今天要找这一个资料，然后呢会有这一个 product ID 一样，我们的内容在这个 product 的这一个 table 上面，然后呢我去找说他今天在transaction 的 history 上面，那他有相每一个 product ID 他的前1000笔的交易，最接近我们现在的时间的前1000笔交易。当今天这样找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像像这边实际资料页经过这一个物件上面的实际资料列，你可以看到它是250万笔，估计资料列只有999笔，那这个差异非常大。这个差异这么大的原因呢，不见得是统计错误。那我们刚才先讲过，因为它的这一个重复执行次数，它执行了2500次，再加上我是8颗 CPU， 所以你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来看它的那你可以看到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糟的一个状况。1到8是8颗 CPU 在跑，可是你可以看这 CPU 非常不平均哦。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 C 叉 pack 会很严重，因为一些 CPU 照资料分布分给了它资料，但事实上在这资料分布之下呢，根本没有什么要处理的，它就只好停在那等了。那另外一些资料呢，狂做，所以第7、第8颗 CPU 倒霉了。狂做这些资料，那其他 CPU 通通在等，但是呢其实真的是你如果多元同时存取的话，其他 user 都倒霉了。 OK， 因为他通通都在那边等，其他 user 因为 CPU 忙着在这边等，所以其他 user 继续等。 OK， 那所以在这边啊，他当初算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整体资料，因为他是多 CPU， 他其实刚开始在计算的时候，他没有把平行运算可以有多少颗 CPU 的估计值的时候把它算进去，所以它乘出来之后呢，那个会变成一个误差很大的一个范围。 OK， 所以你在更新执行计划统计的时候不见得会有用，就你更新完了它也不会变好。 OK， 那你如果说你今天把它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影响是因为有 TOP， 因为他当初估计的时候呢，其实他不晓得你只要取局部的内容 ，OK， TOP 也会造成他估算错误 ，OK， 所以你如果把 TOP 拿掉，然后把变成单颗 CPU， 然后你的重复次数如果减少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一个的误差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你现在就算发现误差，你去更新统计，它也不会变好。OK， 那我们刚这个跑起来，其实它还可以从这个索引搜寻上面，就从这边做。我们刚先讲上面是2501次，那下方就要执行2501次，所以你的 scan， 你在这边的 scan 上面，你就会发现说它对下面这个 table 做了2501次。那它做2501次的话，它的因为是做 seek， 做 seek 的话其实还好。所以总IO page 数没有非常大，所以那你今天在执行时间上面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这是平行运算的结果，所以 CPU 时间超过执行时间 ，OK， 那是因为你多颗 CPU 累计时间，但多颗 CPU 累计你会看，因为我们刚 CPU 不平均嘛，否则一般 CPU 累计时间跟经过时间的关系就是你直接把它除以几颗 CPU， 比如说。这边是12秒，你把它除以8，如果它平均很平均的话，你直接除以8，因为我现在是8颗 CPU 在做，你直接看刚刚的 thread 数就知道，这是8颗 CPU 在做。那你12除以8的话，应该1点多秒，那这只要经过1点多秒就好了。那为什么它今天要6点多秒 ？OK， 因为通常是 CPU 时间再加 IO 时间。OK， 那所以这代表说，其实你的 CPU 运算很有可能不平均。OK， 那导致的结果是。其实你把它除以2，因为我们刚刚你可以看 effort 是耗在2颗 CPU 上面嘛，所以 CPU 时间耗了6秒，你把它直接除以2的话，那这时候呢，它的再加上 IO 时间 ，OK， 那我们现在可能会产生更糟的状况，就是我们一般语法上面最糟的是什么？在这一句话里面，其实一般做会有条件不好之外。其他你看到什么你会觉得非常糟，一看到就觉得心里不太舒服。什么 order by， 其实也不太是，没错，所以的确 DBA， 不过 order by 也不太好了。不过 order by 因为它 top 非要不可 ，star 拿一个看什么呢 ？OK， 其实你如果是 DBA， 你应该直觉就是没有 where 就是一个糟语法，用 star 就是个糟语法。那这里它 star 之后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它原来有 index 可以 cover 这样的内容，但是呢，它下边也 star， 上边也 star， 代表说你只要有 table 结构变更，那你的 index 就 cover 不到了。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边我加一个栏位上来，我把 table 加一个栏位上来，我依然是 star。我依然是 star， 但是整句话就不能用刚刚的 index 来 cover， 所以他立刻就提醒你说你的 index 不够用了，你的 index 不够用，所以你要去 cover。那这时候他会来做更大一块的动作。那现在这个是预估执行计划，所以他预估2000多例，然后这样子来跑。但是你真正跑起来的话，我先把刚，因为我是要把这结构塞到一个 timetable 去。所以如果我现在真正要跑起来的话，那刚刚还六秒跑得出来哦，那现在的话这个你就要跑更是超久了，因为它的每一个子，因为上面每一笔下边的子执行计划就要跑一遍嘛，然后那这时候它就要跑超久了。 OK， 那我们这边先回去再看下一个。 OK， 缓冲多功处理这一个是Cursor觉得它需要快取，他希望说这一个执行的结果上面，他可以先从上一个运算子的运算过来的东西做快取。那快取的时候呢，他又会有分为延迟跟急切。急切是立刻先把所有上一个运算子的东西全部抓过来快取。延迟是你跟我查这一笔记录，那我有我就还给你。那如果我没有呢，我就跟上一个物件再要这一个记录过来。 OK， 这叫 quatch。 那只要是 quatch 就是 timetable， 所以这也会跟 hash 一样，都会再产生另外一个 timetable， 因为 hash 需要 bucket 就是一个 timetable。 OK， 所以呢这个话都会需要再来做 quatch 的一个动作。那我们现在这边再来做一下，OK， 那在缓存多工这个运算子上面，通常你都会看到一个叫 rebind 跟一个 rewind。 那这边其实在使用上面的时候，如果说 rebind 就是直接要再跟上一个运算子来叫资料来用，那如果说 rewind 呢，就是从 cache 里面直接拿出来。所以那你如果要看到缓存运算子有没有好的一个发挥的话呢，其实是看是不是 rewind 可以很多。那通常为什么要缓存多工运算子呢？通常你的上层的资料很多，但是呢都不 unique， 那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我今天跟下层的 join 的时候呢，我就可以一直把我 catch 起来的东西直接还回给他。那你常常在写with 语法的时候呢，写这个写 CTE 语法的时候呢，其实通常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缓冲的运算子，因为它要做你的在一再的 recursive 的抓资料。那这个其实我没有讲说它是好坏，因为它会需要出现。所以比如说像这种它自己判读上，它会需要说它要重复的来使用这一个缓冲多工，它自己会决定它要来采用。所以那你可以看说它有倒转的这一个细节 rebind 跟rewind。 那如果是重新细节，就是它去要了一次，那倒转的话就从自己的 cache 传回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实际上在使用上面那你可能会想要修改的内容。那我刚才只修给你看，有的时候它是急切多工，你可以看上面它在多工缓冲运算的时候，这边有急切，那代表说它是先把所有的资料通通捞过来了。OK，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在你的缓冲运算上面，如果看到它上面写的是延迟多工，那这里面代表说它要碰到才会再去要。OK， 那我们现在假设我就来做一个资料重复性很高的内容，好让它觉得说，因为这一直重复嘛，那我持续要找它的话。那我就不如把它缓冲多工起来。那同样的值，我就只要在 cache 里面再找一次。所以我故意把凡是这样的值呢，那我就填二；那这样的值呢，我就填三，让它的资料重复值出现很高的动作。OK， 那我们在这边直接来查这样子的内容。直接用实体的来看。OK， 所以在这个指令就要上面呢，那你可以看到说，他今天在要这一个我们的运算他突然决定不要用缓冲多工了，不是，因为我强迫他不准用缓冲多工。OK， 刚刚 这一个是直接用 trace flag 要求说不准采用缓冲多工，这有好有坏了。我们现在这要求它不准用缓冲多工会变比较好。那这个要看重复资料量大小，重复资料量越大的缓冲多工越好，重复资料量越少的缓冲多工越差，因为等于是你先 cache 就跟 data buffer， 你 buffer 了半天就 cache 集中率都没有，那就浪费了一个这样的动作。OK。所以那我们现在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来执行一下。那我先不要启动trace flag 8690了，让它有缓冲多工。所以那你会看到这个跑得比较久，我刚刚其实启动了 trace flag 之后跑得还比较快一点，就代表它执行计划有问题。不过通常啊，我们不建议你下 hint， 你下 hint 通常就是代表说你比 SQL Server 聪明，那这通常在某一时空下你真的比它聪明。 但是资料分布统计随时会变 ，OK。所以你这样下完之后，你能强迫他再也不准去从统计来找这家执行计划。OK，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有缓冲动工的动作。所以那你就可以看到这缓冲动工上面重新细节了10000多次，然后导转它今天从 cache 读到的重复资料有6000多笔记录。然后呢，那你可以来看一下说它实际上在花的这一个资料，因为我们刚刚先讲了这上方有多少笔，下方重复做多少次嘛，所以上方有这么多笔数，那你也看到在下方的执行次数上面的量也非常大。那这个执行次数25516呢，其实就是下方这两个加起来，他来扣了他25516次，就是他执行次数25516，是因为上方这个是25516笔嘛，上方25516笔就代表下方执行了25516次，然后这25516次呢，其中19000次是回去重新找它的指数跟它的上一个节点要，那有6500次是直接回传出去 ，OK， 所以那总共就执行这么多次，执行这么多次是因为上方这边有这么多笔 ，OK， 那这指数走的越多，当然 I/O 量耗的就越大。OK， 那像刚刚这个语法呢，主要原因为什么要缓冲多工？因为上方重复性太大，所以如果你把上方的重复性拿掉。一般我们不喜欢 distinct， 可是这一个 distinct 是比较好的。OK， 我把上方重复性拿掉的时候呢，这其实做出来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我今天在每一个 product average 算的内容 ，average 照原来的想法上面，当然你今天可能说我今天有重复内容，所以为 average。那如果说它今天的内容是一样的，你的你的执行上面，如果你的逻辑上是一样内容的话呢，你在上方如果是 distinct， 你可以看到它立刻就执行出来了。那或许我们刚刚应该比一下它的时间呢，其实这一个时间比刚刚快得多。那在整个执行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不再有缓冲多工 ，OK， 因为它的重复性被你先拿掉了 ，OK。OK， 那在另外一个，你要求它不准做缓冲多工的动作，就是你直接的下这个 trace flag。那它的执行做法的话，也会变成说，直接找没有缓冲多工的做法。所以我们刚刚3秒多，其实你现在可以看到说，这一个在执行结果上面，如果没有使用缓冲多工的话，那它大概4点多秒。OK， 那它的执行计划上面呢，它也直接就是重新做全部的 join， 然后不搭配中间的 work table 来做缓冲多工。那什么时候时间会接近呢？就是你不要用 trace flag， 跟用 trace flag， 你可以重复的在这一段上实际上的练习，就是你一再去加重复性资料进去，你再把这资料再重复性资料一直加进去。因为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我自己把自己插入的话，我刚刚不是故意资料是123吗？然后有个几千笔、几万笔，我再重复加起来又变几万笔，那重复性 double， 然后再重复性 double， 你在一直这样加的时候，你最后发现缓冲性多工是好的，对，但是你要做好几次，这个会取决于你重复性有多高，也就是你快取集中率有多大 ，OK， 那这样的话，你就从原来不适合缓冲多工，而变成适合缓冲多工。其实这边我也是一再的跟各位强调说，这在 SQL 执行计划语法上面，其实你很难说什么是最好，什么不好 ，OK， 因为它跟你资料分布统计有关，而这资料分布又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今天直接下 hint 的时候，不见得会好。OK， 刚刚我们有个朋友讲排序不好，的确排序不好。所以刚刚那位朋友其实也可以来拿一个，不过有时候排序是不得不嘛，因为我刚要 top， 怎么能不排序呢 ？OK， 所以你先在什么时候出现排序呢？比如说你有 order by， 那一定排序嘛。你做 merge join， 但是它没有索引。merge join 跟刚刚 next loop join、hash join 不太一样。next loop join 是上边一笔，下边 seek 一次，就是上方 scan， 下方 seek。 那如果 HashJoin 是上方建 Bucket， 下方做 Probe 去查，就每一笔记录下方等于 Scan， 等于上下都 Scan 了，只是上方 Scan 的时候是少量记录，在 HashJoin 的时候小的在上方，然后大的在下方，上方的那一个把每一笔记录 Scan 完之后算它的 Bucket 的资料内容，下方的那个去全部每一笔都查一遍，然后呢也算它的 Bucket 内容，两个 Bucket 一样算出来，算出来的 Hash 值一样，归到同一个 bucket 里面 ，OK， 所以这个 bucket 就是一个 timetable 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OK， 那但是你说 merge join 呢，代表说你两端资料都是一样的排序，由小到大，所以两个 cursor 类似 cursor 的 pointer 一直从上往下指，然后比较小的那一边先往下移 ，OK， 然后把一样的值就提取出来，所以你如果强迫他 merge join， 或者他觉得适合 merge join 而没有 index 刚好可以 scan 由小到大的话呢，它会直接帮你把两笔资料根据 join 栏位做 sorting， OK， 因为 merge join 就是在两边资料都要排序过。stream aggregation 就是 aggregation 有两种做法，你今天可以想象，我今天 group by 一个栏位，我怎么去做 group by？ 一个就是把这个栏位算 hash 一样的归在一起，拿着一样东西去做 average sum。另外一个就是我今天资料本来就由小到大排序，所以我从上面一直读，由小到大一直往下读，那一样的东西呢就sum在一起，下一笔换了，下一笔重新开始累计 OK， 那你通常你要做 aggregation 的时候呢，你最好你的资料就是照你的顺序，你传回来做 aggregate 的栏位，它的资料本身 scan 过一遍，它就可以直接的由小到大，然后做 streaming 的 aggregation。 aggregation 你会看到会有两种运算值，一个叫 hash aggregation， 就是没有顺序，那只要算hash 值一样的放在同一个 bucket count， 同一个 bucket 里面，那同一个 hash bucket 再去算平均汇总这些。那 streaming 的话就是它的顺序刚好跟你的 aggregate 是一样的。OK， 那做 windowing 其实也做一样的事情，因为 windowing 通常是 partition by order by， OK， 那所以它也会做。然后 union 要做 unique， OK， 那通常你要做 unique 的时候呢？也会来做一个由小到大，然后知道说两个第二笔一样的，那就违反了distinct 的动作。所以这些行为都可能会出现 sorting， 所以各位不要一看到sort 就 sort 的确很糟了，只要任何在运算上面只要有 sort 的，其实都会耗大量的 CPU。OK， 那 sort 的基本认知是什么 ？sort 的量越大，效能越差。所以尽量不要对超大资料，因为它不是线性的行为。OK， sort 不是说我今天1万笔 sort 是1秒钟，我100万笔 sort 就是10秒钟，不是。sort algorithm 最好的都不是线性的，就是你今天用 bubble sort， 用bubble sort 是糟的嘛？你用 quick sort 什么，不管用哪个 sort algorithm 都不是直接线性的 sorting。所以我们当然是能避免就避免，但是我们刚才讲很多行为上你可能避免不了，那你可能要让它 sorting 的资料量少一点。OK， 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五分钟了，所以我原来要打算讲六个运算值，那可能我们尽量还是讲到时间到就好，不要耽误到下一场，不然就会有人写 blog 来骂我了。OK， 所以在我们尽量，因为我想这个基本精神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了，所以每一个运算值我在这边都有 sample， 那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回去看这些 sample 大概的意思。OK， 那我们现在直接用windowing 的类似像这样子的做法，就是我要 partition by 然后 order by 来取资料。那在他原来的这做法上面的时候呢，其实他的 sorting 是因为我有 windowing 要 partition by order by， 所以他一次摆两栏 sorting， 也就是你今天是partition by product ID， 然后 order by actual cost， 就等于什么？先照 product ID sorting 完，再 sorting actual cost， 然后 product ID 一换，就等于换下一个。所以 sorting 完做 segment， OK， 就 sorting 完做区段的动作。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说，你如果你今天有100万笔记录，你做 partition by order by， 就是100万笔 sorting， OK， 懂我意思吗？先 by partition by sort， 再 by order by sort。走了，看大家的表情就知道，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现在有一个 raw number， 但你今天做 partition by order by sort， 其实它的运算值就是先造 partition by sort， 再造 order by sort。所以 partition by 你今天 partition 是 by 这 product ID， 你看1122，然后那个后边有一个 actual cost 的是1块、3块、5块，所以它11先售完之后再1块、3块、5块 descending 就用5块、3块、1块。那它做 segment 是什么呢？我今天是一，接下来二，接下来三，我就把前面那个 product 的那个 segment 就直接切一段出来嘛，这叫 partition by 嘛。所以这样一做的话，你有100万笔记录，你是不是就对100万笔记录做两栏 sorting？ 那我们刚刚讲 sorting， 它整个运算上面，它的Big O 上面，其实它资料量越大的时候，它的 sorting 会越久。OK，scan 的话是你 n 笔，你耗的资源就是 n 笔 ；sorting 的话，它最好的 algorithm 是 n 乘 log n。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今天其实你有 n 笔，你的时间不是 n 笔 ，OK？ 你的时间不是就是线性往下，所以 sorting 的量是要越少越好。那刚刚这个行为实际上它是我们在内外 join 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要相同的 product ID， 它才要。就是我今天在内外我做这个 product ID， 然后在这一个使用上面的时候，因为我原来在挑这个 product ID 的时候，其实它有在跟那我把这每一个 product ID， 其实我不要让它 partition by， 我变成是我每一次 sort 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 product ID， 我外层的 product， 每一个 product 它的资料内容在里面会有条件，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会有 product ID 一样的，我再来 sort 它的内容。所以换句话说，我把一个超大的资料表的 sort 切成很多小的记录，然后只 sort 那个小的记录，就是我不做全部的假设我的这一个 transaction history， 我这边故意营造了几千万笔记录，那我的 product 只有几万笔。所以我就变成是几千万，在几万再除下来之后呢，我每一笔记录要 sort 的内容，变成只有比如说几百笔，所以我变成是一个几千万笔记录的全部 sorting， 变成有几万次，每一次几百笔的 sorting。那几万次的这一个 scan 呢，基本上是就是 n 笔就是 n 笔的线性，所以我不会去变成一个非线性的一个时间成长。所以像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原来的这一个做法，就原来从外部的这个 product ID， 就单独是 product ID partition by， 然后取出单独的 product ID 出来。那我现在把它改成是 join 完之后，然后只单独取。这时候你可以比一下它的 IO。所以上边的话原来是CPU 是12。然后大概总时间 1.9 秒。那下边在执行时间 ，CPU 从12变10秒，然后呢，它的总时间变成是1.5 秒。所以在上边原来是 1.9 秒，下面总时间变 1.5 秒，那主要是你的 CPU 时间减少。OK， 那又因为它又是平行运算嘛，所以你今天 CPU 时间减少，对所有人多人来说是好的。OK。那我这边它其实只跟各位讲说，我一个超大的sorting 变成很多小 sorting， 原来是全部一个 table sorting 一次，那现在改成是根据每笔记录然后个别 sorting， OK， 那达到结果一样，但是你的时间可以减少。OK， 我们最后再讲一个演算法好了。那这样的话是如果你今天要做 hash， 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过它。也在很多地方会需要 hash。 你今天在做 join， 然后我们是一大一小的时候，你说我今天上边是如果我 scan 下边有 index 我才可以 seek， 如果我下面这个 table 在 join column 上面没有 index， 那我又没有排序，那这时候一大一小的话，大的那边就来建杂凑桶，下方的这一个呢就去算 H 归到杂凑桶。那另外 aggregation 我们刚才也解释过，就是你既然你有汇总杂凑比对，汇总我们先讲过，你有 streaming 的汇总跟有 hash 的汇总，那一样就看你资料有没有顺序。OK， 那凡是你一看到 hash， 因为它要建hash bucket， 所以势必都要放到 TimeDB 上形成 timetable。OK， 所以这都会有额外的 IO 浪费。OK， 那这个在资料仓储上面非常常见，因为资料仓储在 warehouse 通常做大量的 join。当然 join 通常很难说每一个 join 的 table 之间都又有排序啊，然后又有索引啊，都刚好这样。所以你看到 hash 其实不代表说你一定要除恶务尽，没有它不是这么坏的事情。OK， 因为你今天很有可能是你非要用到它不可。OK， 那在这边的话你就要了解它的大概演算的过程是什么。所以这边我也一样，我先在一个资料表上面产生一个大量资料，我故意来形成大量对大量，小量对小量的 join 呢，其实随便怎么做都可以啊。大量对大量 join 的话，就通常就很糟了。所以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实际上比如说我们来判读一下说，那这一个资料，这假设。我今天从外部来了一个交易细节资料，那交易细节资料呢，我想要去跟我的 product table 来确定一下说我 product 有存在的、okay. 我 product 有存在的，那我才要去使用这个交易细节资料，所以这交易细节资料跟这个 product 本身来做一个join 的动作。OK， 那而且我是要这个 product 是 ID 是在1501到5201的中间的，我才需要来去做这一个外部的资料内容。哦，结果现在它自动帮我判读了，它决定不用 hash。至少你会看到有 join 有排序嘛。我们刚才讲，如果两个都没顺序的话，因为我故意在这边要来做一个这些蛮有趣的另外一个动作。我是一个站成 table， 这站成 table 上面它完全没有我们刚才上面建这个站成 table 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塞进去的时候，只是把这资料栏位选出来，然后选个5000万笔记录进来，500万笔记录进来，所以它就 scan 这500万笔记录，那。他今天实际上因为你会看到说这底下是370万，因为我上面还有汇这个 ID 的内容，那所以传出了这么多资料，因为他要汇而符合下面 ID 的内容，然后呢他知道这边有很多重复性，所以他重复，因为没有顺序的话，他就直接把它汇总在一起，但是用 bucket count 来算，相同值的 bucket 归在一起，所以他这样的话，他就凭这一个 product ID 来去算 hash 内容，所以他去归他的这一个bucket count。所以这样的话，你今天 product ID， 假设我从我原来的 product ID 1到40000的 product ID， 但是我现在归完 bucket count， 因为每一个消费记录细节它跟重复性很高，所以呢这时候呢，他就直接先把它归在一起了，归在一起，然后这时候排序完。照那个 bucket product ID 排序，那这样的话两边都照 product ID 排序就可以做 merge join 了。所以SQL Server 聪明到不让我 demo 这件事情。OK， 那我本来想要给各位看的一件事情是他如果他今天走 hash 了，就这个其实数量可能还要有更大的数量才让他去判读说我今天到底值不值得做这两段。如果他判读说他今天不值得做这两段，就会变成这个 table 跟这 table 直接做 hash。那直接做 hash 的时候，我本来下面的解法就是我再加一个index 进来，我再加一个 index。 那再加一个 index 的时候，那因为这两边本来就有顺序了，所以呢，这时候可以直接做merge join 或者直接做 next loop join。OK， 那没关系，这个我本来希望能营造资料量分布刚好让它决定要做 hash。那现在如果不是的话，那也可以来看一下。那这里头其实它跑的时间比较快，然后就没有刚刚那一段，它还是决定要做merge。那这等于是刚刚的这个临时性的，所以你现在跑到上方来了。但是我们刚刚不是它要用hash 来做汇总，现在等于是做 streaming 的汇总，刚好两个汇总都 demo 了。因为它现在从索引直接扫下来的时候是有顺序，索引有顺序的话，那它要把多笔记录归成一笔，一笔之后再来去跟下边一对一的单笔记录 join， 所以那原来他要用hash bucket 来去做把相同记录归在同一笔，现在直接用 streaming 就可以把相同记录归在同一笔 ，OK， 然后两个相同记录相同的 ID 再来做 join 的动作 ，OK， 那因为我们要讲的东西多，然后时间短，所以我们就先到这边好了。那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那最后。建议一下，就是刚刚我现在各位看的啊，会觉得，讲得又快，然后又都是演算法，然后头很痛。那其实效能调校你面临到的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大部分执行计划，你可以像刚刚，你大概可以归纳，然后可以看它里面执行的内容，这个时候到底怎么想的。所以那在这种的前提下的时候，其实你静下心来，然后看，因为通常一个是加索引，但是加索引的效果有限，你最终很有可能是要改语法，甚至是改 Turbo 结构，你要重新从你的商业逻辑重新开始来检讨。OK， 那大部分人会在这过程中失去耐心呢、啊，但是这可能是你要熟悉 SQL 演算法之后，然后让你静下心来，重复的来去找看有没有可能不一样的写法得到相同的结果。OK。那我们今天大家就介绍到这边了，谢谢各位。